焚书说道，刘伯温说，当前元朝皇帝昏庸无道，奸臣悬秤卖官，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，大元江山四分五裂，没有大志，我们扯一起志在灭了大元朝，改朝换代，重整山河。现在可是好时机，天时地利人和都占，咱就保西吴王朱元璋。呵，再看众人站起来了，参见王家千岁，千千岁，都磕头。朱元璋兴奋的脸通红啊，这心的腾腾直跳啊，想不到我是个放牛的呀，穷的到庙里当小和尚，后来要过饭，嘿，我当上王爷了，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呀。哎呀，众位弟兄快请起请起，我说几句，我是个穷孩子，是个小和尚，放过牛要过饭，蒙大家错爱，我朱元璋一定粉身碎骨为拯救百姓，驰骋疆场。行了，有这么句话的，行了。一直大家谈到天光放亮，兴奋的这才睡觉。第二天起来该商量怎么办了，既然当上西吴王得封官呢，那不说呢，于金彪忙着最欢，他呀把官袍带履都拿出来了，王冠赭黄袍哪来的，那是刘伯温叫他准备的，他有钱就找人打造呗，官袍带履往这一放，把盔甲都拿出来，大家可以啊，一人分一套。朱元璋说：“这可不可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甭是别的，我自立为王，绝不称霸。我们弟兄啊，共创大业的时候应该勤俭，每人的盔铠甲胄马匹也不要更换，官袍带履我也不用，先放你这收着，等哪天呢事情成了。”我再穿，现在就这身很好很好。他说行，那得封官呐，那封什么呢，那边说这么简单，那当然了，商量商量得了，咱们起义了，怎么你当王子我当大臣，这不就起义了吗，在那个年头就这样，不用商量，刘伯温都想好了，封刘伯温为护国军师，又封个五虎上将，五虎上将头一个就是于金彪，封于金彪为忠义将军蓝教虎，第二个是大将华云，傻小子，封华云忠勇将军爬山虎，他不是穿山跳涧如走平地吗，第三个是胡大海，胡大海为长虹将军岳剑虎，封郭英为武定将军穿林虎，封梅世祖为镇国将军飞檐虎，追封马从容立国将军，又封了十名副将，谁呢，就是何二愣等十个大个，朱元璋的外甥，哈，皆大欢喜，都当官了。随后于金彪说，贤王啊，我想给这五虎上将做几杆任镖旗，你同意不，朱元璋一想，你说于金彪给我准备官袍带履我不穿已经扫兴了，那么做任镖旗，哎，你做吧，你准备旗号，就这样几天的功夫把旗号做好了，给朱元璋做了一杆大道旗，这大道旗高有三丈，火葫芦金顶，是黄缎子面，黑火焰白月光，中间西吴王。随后这五虎上将分为青黄赤薄褐五颜十色任标旗，到了这一天就在教军场啊，呼啦啦啦大旗飘摆啊，彩带飞扬，有人抓了一个元朝的小卒，咔嚓一刀把他杀了，祭道旗，人们齐声欢呼啊，然后准备酒宴，开怀畅饮，朱元璋自立西吴王。哪知道没过三天呢，就听庄子外边道咕噜道道咚咚咚咚道， 号炮连天，人还马炸，朱元璋、于金彪和军士正在延安殿坐着，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报启禀贤王千岁的军士得知，大事不好，东门外来了襄阳九郡大帅张玉，正在门外讨调阵，叫我们火速出兵。嗯，再看再报。是，这个出去了，一会儿噔噔噔噔噔，报启禀主公，军士得知，在西门外来了三江大帅陈野先，带领数千名军卒正讨调阵。再看再报。是，这个下去了。朱元璋一听就着急了，刚在这立足未稳，百业待兴，嘿，两路人马从两个庄子都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军师啊，哎呀，陈野先和张玉同时来了，咱们这仗怎么打？来得好啊，我正犯愁呢，你有五虎上将，也有大将，没元帅呀，不能老叫你领兵带队呀，我又不能出征，你看这两个人谁给你当元帅好？朱元璋说，军师啊，这两个人是敌国的元帅，他能保我吗？你这不是笑话吗？不不不不，你喜欢谁，你愿意谁给你当元帅保你，哎，我就叫他保你，他能听你的吗？嗨，那你甭管了，你看谁合适。朱元璋说，那我想想，陈野先，陈野先的四儿子死在我手，那哥仨也死在我的弟兄手，他呀不行，这个人也不行。要说张玉，张玉是忠臣呐，死保襄阳王，别看跟襄阳王不睦，但是保大元他是忠心耿耿，这个人还不错。想当初我在襄阳的时候，受沈万三的气，张玉为我打了沈万三40大板，菊花会上我提反诗，多亏张玉给我帮忙。这个人文韬武略样样都行，就是岁数大一点，年过半百。哎，军师啊，要说用谁当元帅，我看张玉好。你要张玉是不是啊？好了，那我就叫他给你当元帅。哎，你怎么像吹大气似的，这么一说就行啊。哎，你甭管了，我有办法。于金彪听令，末将砸。哎呀，于金彪，你带200人到庄子外去战陈野先，记住了，要2名小卒改扮成我和主公的模样，叫他们等在鱼沟口，你将陈野先引进鱼沟口。遵令啊。于金彪带人走了。第二指令，梅世祖听令，末将在。梅世祖，你带着曹武、高石、薛仙、李茂，你们五员将带200人，记住了，到鱼沟口内，在鱼沟口内铺上干草，里边撒上硫磺焰硝，准备火箭埋伏在两侧的山头，但等陈野先带人进了沟口，我们的人离开沟口之后，你把两侧的沟口用树枝的压叉和岩石把它堵住了，然后往山沟内射火箭，放火烧山，火烧陈野先，烧一个时辰的时候，你赶快撤走，放3声炮。遵令，下边怎么事你别问了。然后又派2员将，谁呀？何二愣、范永年，叫他们俩干什么去呢？也带200人，穿过鱼沟口，再往前去是一条河，叫鱼江。你们俩到鱼江口呢，派着200人呢，用沙石叠坝把这上哨的水呀给我憋起来，不许水往鱼沟口流。单等听3声炮响的时候，你们把这口子扒开，水淹鱼沟口。大家都听明白了，就说陈野先先在山沟里挨烧，烧不死的 上哨放下水来再用水淹，这是水淹火攻。又派一部分人到渔江口的下哨打捞援军尸体。刘伯伯信的话，我保证不伤一兵一卒。陈野先呢，我就把你打败。朱元璋一听啊，服气，这才叫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呢。几支人马派出去了，他又叫过郭英、胡大海二位将军进前来。军师何路差遣？你二人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，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，记住没有？得令啊！俩人乐乐呵呵走了。大将华云听令，
在呀！哎，我打谁？
过来过来！
哎，干什么？还咬耳朵？
你要？
哎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去了。
不许忘了，
不能不能不能不能。
这两支令说什么，大家都不知道。这两伙人走了。现在这个厅里头啊，也就是银杆殿呢，就剩下朱元璋、刘伯温。刘伯温派完将往这一坐，闭目合眼，干嘛呢？他修行。朱元璋在这傻坐着，也有啊半个时辰，一个小时，两旁边的人呢都困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军兵进来，单腿点地报：启禀主公，军事得知，大帅张玉在庄外讨调阵，叫我们火速出战，要不然要杀进渔桥阵。
哦，
再探是。军兵出去了。朱元璋一听，哎，对呀，派了半天人，怎么没人管张玉呢？刚才军师说叫张玉给我当元帅，你得派人收降啊，我得问问军师，你不说叫张玉给我当元帅吗？派何人去收降他？主公啊，收降张玉就得你亲自出马了。我出去啊？我带谁出去啊？哎，主公不用带人，自己去吧。朱元璋都害怕了，心想那张玉文武双全呢，你要知道他数十年在军中，人净打仗，我才刚当西吴王啊。我说那允许我带多少兵将？带一个人保家就可以了。带一个人，你把有本事的都派走了，我带谁呀？这没人了。主公如果不嫌弃，贫道陪你前往。哎，朱元璋嘴没说心的话，你是个文人呢，你别看坐那块儿，你叭叭叭说挺明白，一出去打仗我还得保护你，可是我要不让他去吧，嘿，还没人了。好，去吧，有危险咱俩一块儿去。好好好，就这样两个人来到外边，有人带过战马，任凳上马，没有带小卒，也没点炮，来到庄口，这吱呀呀庄门开放，吊桥咵嚓陈平，两个人出来了。往远处一看，对面有2000人，是元朝的官军，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，对前有一员大将，年过五旬呢，头戴三叉帅子盔，背背八杆护背旗，上绣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身挂锁子连环甲，护心镜亮如秋水，石蛮带三叠倒挂，飞虎战裙挡科席遮马面，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，肋下悬剑，面似银盆，一步默然胸前飘洒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荆襄九军大帅张玉。朱元璋一看，嘿，好威风，越看越爱，他要保我可太好了，这个人有本事。此时张玉正着急呢，那张玉就在庄子外边已经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不见人出来，气得了不得， 军兵骂阵呢，叫不出来人，他亲自跑掉阵。就这阵儿，里边来两匹马，不慌不忙的，这马四六步懒翻蹄儿，哒哒哒哒哒。他仔细看呢，前面人认识，怎么他见过朱元璋？因为菊花会上俩人坐一个桌子，今天这卖乌梅的老客朱四呀，比每天威风了，金盔金甲，外披红袍，肋下佩剑，德胜沟鸟船挂着枪，枪没摘下来，不像打仗样，旁边稍靠后一点，跟这个老道张俊认识，这不是刘伯温吗？他怎么认识啊？刘伯温那是名人呐，都知他有才学呀。他在襄阳住半年，常到襄阳王府看望朋友，所以张俊认识他。哎呀，刘老道也跟卖乌梅的混到一块儿了，哈哈！你们俩一兵一将没带，待我把你生擒活捉，催马鸣枪就过来了，拿着朱元璋满脸带笑，抱拳拱手。哎呀，张元帅，别来无恙乎？本王不知元帅至此，迎接来迟，望其恕罪。张玉想，本王卖乌梅的老客怎么自称王爷？你是何人？在下西吴王朱元璋啊，卖乌梅的朱四。张元帅，我在襄阳承蒙你的护庇，多次救我的命，救命之恩莫齿难忘啊！今日相见，本王非常高兴，请元帅到镇子里坐一坐吧。呸！朱元璋，当初事儿不要提了，在襄阳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是反贼，所以我打了沈万三护着你，在菊花会上我护着你，那是过去的事儿，以前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。现在你是反贼，我是国家的官军呢，我奉了襄阳王爷之命来抓你了，你赶快跪倒伏吧。朱元璋，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就凭你们几个人，你是卖乌梅的，也想成大气候吗？小小于桥镇乃弹丸之地，不堪一击，一旦被我打开，于桥镇必将瓦解冰消啊，连累了庄子的百姓，你于心何忍？你要是明白人，伏马。朱元璋一乐，张元帅，你话说完没有？容小王说几句。说。张元帅，我佩服你，你是忠臣，文武双全呢，可惜呀，你没保着真主啊，你保了元朝皇帝，那至正皇帝昏庸无道，沉溺酒色，信宠奸相萨敦，今天害文，明天害武，是忠良都不得好下场。如今你在襄阳王手下，襄阳王残暴不仁，他信的是沈万三，认的是钱，没把你放在眼里，连小王我都觉得不平啊。要知道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啊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宅主而事。我朱元璋虽然说没什么大本事，但是我知道爱国治民啊，我弟兄同心协力，必将成其大业。如果张元帅要能够倒戈投降，我必当重用。张玉听这话半天没言语，心想一个卖乌梅的能说出这种话，嘿，他肚子里只有点玩意儿。朱元璋说怎么样？张元帅反了吧，一个反字，张玉可不干了。朱元璋住嘴，我是元朝官员，既是国家俸禄，当报君恩， 忠臣不把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你说这话没用，你要把我打败，我愿意以身殉国，我把你打败，我就灭了余桥镇。过来。哎呀，张元帅，我报恩都报不过来，怎能和你交手呢？刀枪无眼，如果伤着恩公，我可成了有罪之人了。朱元璋，你不用来这套，你这是软刀的扎人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不打你了？我今天非抓你不可。说着手擎五勾神肥亮银枪，还扎，奔朱元璋扎过来。朱元璋赶紧右脚一踹蹬，左腿一敞裆，蹬带风蹬绳，马头一学，闪开了。张元帅不可无礼，还姓朱的拿命来，还扎打。连着进三枪。朱元璋一看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他这边往死里扎我，我这边不还手，那一会儿我非吃亏不可。我说不顶事儿，还是叫军师说吧。他一扭头，啊，军师，再看刘伯温呢，早跑了。刘伯温呢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战马奔庄子跑。哎，朱元璋一想，刘伯温你怎么这么干呢？咱俩说的好好的，一块出来收降张玉。哦，你回去了，你回去我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一愣神儿，张玉的马到，枪急马快，还扎，枪就过来。朱元璋吓得一闪身，躲过去了。你别忘了，张玉使的是五勾神飞亮银枪啊，在这个枪营里啊有五把钢钩，躲过枪尖啊，这钢钩捧就把朱元璋的石蛮带给挂住了。咔嚓一声，石蛮带开了，假叶子哗啦就散了。哎呀，不好，他马刚往前窜，张玉的枪又到，还就得说多亏啊朱元璋这匹宝马良驹啊，登山玉面紫花流，灵性啊，他也不怎么知道背后来枪了，他往前蹭的一窜，躲过去了。朱元璋啊，往庄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，军师啊，等等我。刘伯温说，快跑啊，不跑没命了。这阵啊，刘伯温的马已经来到吊桥边上了，朱元璋离着老远，朱元璋在前，后边张玉，张玉紧紧追赶。刘伯温回头喊，张元帅快追啊，我把他都送出来了，你还抓不着他呀，快追。